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2月4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称从未要求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调查弗林。阿拉伯领导人警告美国不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库尔德军队只在叙利亚东部击败伊斯兰国组织。此外，俄罗斯官方说这次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主要讨论了经贸合作和人民交流。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之前，各方已经达成默契，不会被矛盾分歧主导了上合组织。他解释说，
обсуж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облемы коопер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проблемы, например, общих
дорог. 马斯洛夫说，各方已经决定上合组织的运作将主要集中合作与协调，譬如共建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网络，甚至自由贸易区等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分歧和矛盾将不会影响到上合组织的前途。这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日上午的一系列推文里面抨击了他手下的联邦调查局，并且表示他从未要求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调查一度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迈克尔·弗林和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联系的事。川普在推特上面写着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现时是历史上最差的，但川普行政当局将会使他重振旗鼓，再度伟大。对于科米曾经在国会宣誓作证的时候说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弗林的问题，川普写着说，这些只是更多的假新闻，报道了科米的又一个谎言。科米本人亦都喺推特上面发表咗一段佢六月份时候嘅证词，佢话佢希望美国人民知道真相，联邦调查局诚实嘅，系强大嘅，而家系将来永远都系独立嘅。喺川普星期日发表有关言论之后，前美国司法部最高级别官员亦都为联邦调查局进行辩护。约旦外长阿伊曼·萨法迪话，佢已经告诫美国国务卿泰勒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将会产生危险的后果。萨法迪在推特上面说，这个决定将会引起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愤怒，加剧紧张，危害和平努力。美国总统川普预计这个星期将会宣布他的政府在耶路撒冷地位上的政策。而川普的女婿顾问库索纳星期日表示，川普还未拿定主意。
He's still looking at a lot of different facts, and that when he makes his decision,he'll be the one to want to tell you, not me.
富薩勒說，川普還未考慮各種的情況。美國官員上個星期表示，預計川普將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但會推遲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目前的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以色列在1967年在中東戰爭之中佔領了耶路撒冷，後來又將東耶路撒冷並入，但國際社會從未對此予以承認。巴勒斯坦希望未来建国之后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以色列就主张整个耶路撒冷是他不可分割的首都。叙利亚的库尔德部队星期日宣布，已经从伊斯兰国组织极端分子手里面重新夺回对幼法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控制权。人民保护部队 YPG 感谢俄罗斯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在夺回首府代尔祖尔东部农村过程之中所给予的后勤和空中支援。人民保卫部队的发言人马哈茂德星期日在记者会上面说，他希望同这两个国际大国进行更多的协调行动。在一日之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暗示美国将不再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战斗人员，以此作为在叙利亚从军事方式向外交方式更加广泛转变的组成部分。在上个星期，视人民保卫部队为恐怖组织的土耳其声称，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将会停止武装叙利亚的库尔德战斗人员。 人民保卫部队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骨干，肩负了从独立宣称的叙利亚首都拉卡清除伊斯兰国部队战斗的主要的任务。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反政府胡塞武装和也门前总统萨利克的部队星期日在也门首都萨那发生激战，双方的同盟看上去已经瓦解。胡塞武装和萨利克三年前结成联盟之后攻陷首都萨那，迫使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总统哈迪出逃，并且寻求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进行军事干预。萨利克提出和沙特领导的联军进行对话之后，胡塞武装指责萨利克对他并不信任的同盟发动政变。萨利克在电视讲话之中呼吁建束对也门港口的封锁，并且提出翻开新的一页，以积极的方式和对方谈判。效忠萨利克的武装人员和胡塞武装的冲突最先在上个星期爆发，当时萨利克指责胡塞武装袭击了他在萨那的一座大清真寺，还向他的侄有权势的特别部队指挥官萨利克发动进攻。针对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莱伊莫尔的40年前的性指控，目前在美国参议院选举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选举前九日，两大民意调查就对关于他是否领先于民主党对手杜格琼斯而出现分歧。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在星期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莫尔以49%领先琼斯获得的43%，而华盛顿邮报在之前一日公布的调查显示，琼斯以50%-47%领先莫尔。在12月12日举行的选举，被两名妇女作出的指责所困扰。这两名妇女指称莫尔在30岁的时候担任地方检察官的期间，当这两名妇女还是青少年时期，对他们进行了性侵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警惕中国人工智能抵消美军实力的优势。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警告说，美国如果不好像中国一样专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话，美军的技术领先可能会被中国超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罗伯特·沃克在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美国需要第三次抵消战略，争取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动系统中的进步，提高美军在制导战争网络中的作战能力。抵消战略指的是用技术优势对抗对手的数量优势，用前沿科技衍生的新型军事能力抵消对手的常规军力。冷战期间，美国曾经先后提出过两次抵消战略。20世纪末，美国推行的以精确制导、卫星侦测、计算机网络的第二次抵消战略，带来一轮新型军事革命，成功抵御与苏联的军事抗衡。沃克说，俄罗斯和中国在精确制导武器方面发展迅速，美军第二次抵消战略中发展的领先技术在世界各地扩散，美军在过去25年的领先优势正在迅速消失。这个情况正在挑战美国力量投射的传统方式，削弱美军的常规阵势，提高美军在未来国家之间常规战争中面临的风险。2014年8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部副部长的沃克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美国需要制定第三次抵消战略以维持技术优势。同年11月，时任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五角大楼计划引导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的军事技术革命。中国军事分析界普遍认为第三个抵消战略对抗中国的意味明显。今年7月，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表示到2030年，使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该规划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的军民融合，使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指挥决策、军事推演、国防装备等提供有力支撑。 这个发展方针得到美国战略与军事分析界的广泛关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上星期发布的报告指出，未来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可能会改变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平衡。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会在5年内超过美国。沃克在报告之中说，美国需要指定战略，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技术的发展，来提高美军在制导武器和战争网络中的表现。主要方式是使所有军事网络都加载人工神经网络，以大数据支撑，完成机器的深入学习，依靠人工智能支持的学习机器，帮助人类做出更及时、更准确的战斗决定，取得人机协作的新方式，用人工智能设备帮助人类操作者的行动，完成指定任务，用新型的人机战斗组合在无人系统和载人系统之间完成无缝协调行动，并强调这些行动的人工智能自主性，用具备网络和电子战能力的自主武器系统和高速武器进行协同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即使是经历了联合国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北韩继续发射至今为止最先进的导弹，制裁似乎对北韩起不到作用。严厉的国际制裁之下，北韩到底是怎样生存下来的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北韩进行了最先进的导弹发射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再度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对北韩的石油供应。虽然中国目前还未有打算这样做，但是俄罗斯学者在最新的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即使联合国对北韩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切断和北韩的所有经济联系，特别是能源供应，北韩政权也都不一定会灭亡。联合国至今还未有对北韩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根据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安理会要求将对北韩的石油出口减少 30%， 而北韩的石油进口主要是来自中国。在11月30日，在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俄罗斯与北韩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上，2006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区域与国际研究学院副主任卢金表示，完全的经济封锁或者是接近完全封锁，毫无疑问会给予平壤带来重创，给予北韩老百姓带来更多的伤害，但是可能不足以让北韩政府屈服。卢金表示，首先北韩的经济架构的设计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他说北韩可以自行生产一系列资本货物，包括铁路、机车、货仓、涡轮机以及是发电机等等。卢金表示，虽然北韩经济在能源上包括原油、汽油、柴油、焦煤等依赖外国进口，但是实现能源的自足已经是成为了北韩政权的首要议题。在国际制裁的压力之下，北韩亦都一直为能源被全面切断的可能做准备。北韩一直在进行煤炭液化的研究，这个是金正恩公布的北韩的2016到2020年的5年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到目前为止，卢金表示，外界并不知道北韩是否掌握到煤炭液化的技术，亦都不能够确定北韩有几快能够建立自己的煤炭液化工业。卢金指出，通过液化行业成功逃过全面国际制裁并非无先例。二战的期间，饱受石油短缺困扰的德国和日本都使用了1925年面世的合成工艺，从而能够将煤炭转化为是液体燃料，满足一定的需求。80年代南非因为种族隔离政策而遭到国际孤立期间，亦都曾经有过同样的做法。北韩有着巨大的煤炭储量，所以对于平壤政权而言，就算没有石油，将煤炭液化亦都不是任何难事。而根据估算，要完全替代进口石油，北韩是需要液化600万吨煤。而在2015年，北韩向中国出口了2500万吨无烟煤，况且中国官方已经宣告停止进口北韩煤炭。而另外，北韩亦都对发展民用核能越来越有兴趣，但是发展民用核能 北韓仲係唔能夠達到好高嘅安全標準。盧金解釋話：1990年代，即使係前蘇聯垮台，北韓失去咗最大嘅經濟庇護，北韓內部並未有崩潰。雖然北韓嘅外貿崩潰，數百萬人忍受飢餓挨餓。盧金話：同1990年代相比，好大程度上得益於市場經濟嘅引入。現時北韓經濟更具韌性，更有發展力。根據南韓中央銀行的數據，2016年北韓保持住3.9%的經濟增長。北韓的問題專家、南韓時報專欄作家金東元，冇幾耐之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北韓經濟增長的原因，主要是得益於北韓私有市場的興起。金东元表示，这个几乎是得益于他们自己内部的努力，比如是他们仍然在种植水稻，在生产农产品，更重要的就是私人市场发挥的作用。虽然不是很合法，但是北韩政权并没有干预他们，并没有阻止市场发挥作用。2013年的3月，金正恩在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经济建设和核武力建设并行推进的新战略路线。金正恩声称，北韩只有拥有核武库才能够免遭美国的入侵，进而专注于经济发展。卢金表示，北韩的核心产业包括农业在内，更加能够自给自足。2015年，北韩的谷物产量从2012年的503万吨增加到589万吨，而北韓只是需要生產600萬噸的谷物就滿足到國內的需要，所以北韓可以達到基本的糧食自足，而且北韓可能亦都戰略儲備另一些的主要的商品，原油以及石油產品。盧金說，在北韓的一些大城市建築市場繁榮，房地產亦都開始發展。他說，北韓政權並不認為經濟發展一定會帶來政權的穩定以及保障最終的存活。他在自己的報當中援引一名俄羅斯駐平壤的前外交官的講話，北韓政權實際上並不希望民眾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太高、太快，因為這個可能導致社會的政治不穩定。因為他们相信相对的经济繁荣会导致期待的提高，反而比紧缩以及极度贫困更加容易引发危险。卢金在报告当中得出的结论说，认为外部压力带来的生活环境的恶化可以迫使到北韩人走上街头反抗自己的统治者是一种错误。卢金的看法和俄罗斯议员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看法是一致。普京9月份曾经指出，北韓寧願是食草，亦都不會放棄核武器。而另外一名剛結束對北韓訪問的俄羅斯議員都說，北韓人已經做好準備承受被制裁100年。盧金的報告、俄羅斯議員的講話，包括普京總統的講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結論，這個就是美國現行的制裁政策對北韓是行不通，應該進行談判，而俄羅斯將會在談判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不過北韓前資深經濟官員、2014年半途到美國的李正浩在10月份表示，北韓經濟十分之脆弱，無法長期承受聯合國的制裁，或者支撐不到一年就垮。李正浩表示，朝鮮人民沒有足夠的食物可以吃，而聯合國的制裁完全是封鎖了北韓的貿易，迫使到該個國家的政府派遣數萬名勞工到海外工作賺錢。他是不知道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北韩能否撑过一年，很多人都会死。他还说，一般的北韩家庭没有电可用，而平壤的家庭一日只有3-4个小时是有电可用。在川普呼吁进一步对北韩施压的同时，一些美国人担心，如果金正恩认为外部压力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存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美国退役陆军中校戴维斯是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的国防以及军事问题专家，他曾经是南韩的军事顾问。他在接受美国电视 CNBC 的访问时候表示，美国亦都不希望将北韩推得太远，就好像美国在二战期间对日本这样实施禁运的地步。戴维斯表示，美国曾经在二战期间对日本实施禁运，包括禁止石油以及汽油的出口，是导致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的原因之一。他还说， 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这个已经威胁到日本的生存，因为他们不能够没有石油，所以他们偷袭珍珠港来阻止这样的事情是继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执法部门内部备忘录显示，中国公司生产的无人机很可能将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执法活动数据秘密传送给中国政府。该无人机的中国生产商否认了这个文件中的指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洛杉矶办公室一份日期标注为2017年8月9日的备忘录最近在网上公开。备忘录说，中国大疆创新科技公司的商业无人机和软件很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执法活动的数据。备忘录说，名为 DJI Go 和 Sky Pixels 的大疆无人机操作应用软件能够自动进行 GPS 图像定位，记录面部识别信息并取得用户数据。另外，这些应用程序还能够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电子邮件地址、名字、电话号码、照片、视频和电脑身份信息。备忘录说，这些信息包括了专利信息、敏感的关键基础设施数据，例如电源控制板的图像、基础设施的保安措施和桥梁建设材料信息。备忘录指称，大疆自动将这些信息上载到一个位于台湾、中国和香港地区的云端数据储存系统，中国政府十分可能有办法进入这个系统。这份报告还说，能够获取这些信息，外国政府可以轻易对关键设施进行有协调的实体攻击或者网络袭击。大疆公司12月1日对这份备忘录的说法予以否认。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大疆不会收集和访问用户的图片、视频和飞行日志等用户数据，除非用户主动上传和分享。大疆公司称，该备忘录有明显的事实错误，希望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撤回不实备忘录或者对不实指控做出修正，评估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及真实动机，避免因恶意竞争或者不正当行为对大疆造成损失。大疆公司还说，最近推出的离线模式允许用户在 DJI Go 软件中停止数据传输。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正在借用中国科技公司的强大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对监控录像、智能手机、政府数据库的进行更深层次的整合，建设所谓智慧城市、安全城市。人权组织担忧，这类政府行动可以帮助当局达到大规模监控的目的。腾讯公司与广州市警方合作，建立一个基于云端计算技术的公共预警平台。腾讯公司的公告说，这个平台可以根据某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员流量、流向、密度进行分析预测，为反恐工作、大型保安提供科学预警与决策服务。阿里巴巴亦与杭州市政府合作，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城市道路的交通状况进行监控数据分析。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地乌镇亦与阿里巴巴合作，运用监控录像和数据处理识别重点人员。人权观察组织中国研究部研究员黄松莲说，重点人员的概念包罗太广，既包含犯罪前科人员，亦包含被当局视为反社会的人员，例如和平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少数民族和涉毒人员。该组织还警告说，中国生产的具备面部识别和移动侦测功能的监控系统已经被销往多个国家，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已经开始限制或者考虑收紧对中国技术产品的采购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扩充之后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在黑海海滨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印度在会上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随着中印等各种新矛盾被带入去上合组织，这次会议将会反映出上合组织未来能够有多大的前途。 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12月1号在俄罗斯南部海滨疗养地索契闭幕。这个是这个组织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会员之后的第一次领导人会晤，但在扩充后的首次会议上，印度就展示出自己的风格，在其他7个国家总理都悉数参加的背景之下，唯独莫迪总理缺席，印度这次仅派外长斯瓦拉吉赴会。俄罗斯独立报说，印度可能在会议上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质疑一带一路线路的合法性。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正面临威胁和挑战，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这次亦都不得不使用外交艺术克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报道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认为上合组织扩充导致很多人质疑这个组织的未来。这次索契会议刚好能够反映出上合组织是否能够有效运作，以及上合组织的内部关系和成员国之间如何彼此互动。报道说，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和印度，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克服分歧，这个组织就能够继续前进，否则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寻找利益吻合领域展开合作。印度亦都曾经抵制过今年春季在北京由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反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合作专案途径喀什米尔地区，印度同时担心中国在南亚的影响继续扩大。印度都一直指责巴基斯坦包庇支持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对此否认和反驳。巴基斯坦总理在索契会议上表示，巴基斯坦绝不会容忍恐怖主义，将会与上合组织在这个领域积极合作。上合组织多年前成立了反恐中心，各个国家在安全领域协调和互换情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个领域将怎样合作引人关注。但是上合组织反恐中心亦都为一些成员打压国内反对派，特别是中国控制新疆维吾尔人提供了方便。在扩充之前，上合组织经常被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为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亦都有人权机构认为上合组织由专制国家组成，拥有民主体制和自由传媒的印度加入主要由反西方国家组成的上合组织，因此备受各方的关注。一些俄罗斯外交分析人士认为，与西方全面交互之后，俄罗斯更多转向依赖中国，因此俄罗斯特别担心上合组织内中国影响将会急剧扩大，为此极力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来到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中国则拉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来到平衡印度，对印度来说，在与美国和日本继续密切关系的同时，上合组织亦都为印度外交多元化以及与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关系提供了平台。其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印度似乎已经做出与美国密切关系的战略选择，咁导致俄罗斯同印度嘅关系非常微妙。俄罗斯唔单止警觉印度同美国嘅军事技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亦都唔满意印度而家采购俄罗斯武器时变得非常挑剔。俄罗斯同时与巴基斯坦积极发展关系，除咗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之外，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军队亦都开始举行联合演习。除了这些新的矛盾之外，在扩充之前，上合组织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与观察员伊朗之间亦都矛盾重重。伊朗一直试图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但最近几年遭到塔吉克斯坦的坚决反对。俄罗斯官方说，这次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主要讨论到经贸合作与人民交流。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之前，各方已经达成默契，不会被矛盾分歧主导上合组织。马斯洛夫是这样说
的。Обсуждать только проблемы коопер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проблемы, например, общих дорог,
他说各方已经决定上合组织的运作将主要集中合作与协调，譬如共建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网络，甚至是自由贸易区等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分歧和矛盾将不会影响到上合组织前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富汗总理表示，阿富汗希望能够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扩大自由贸易和推动电商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白宫国安顾问指对北韩战争可能性日渐增高。美国退出全球移民协议。阿富汗自杀式炸弹爆炸炸死六名平民。下面请听一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说，同贫穷但是具有核武的北韩进行战争的可能性日渐增大。麦克马斯特星期六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非武装冲突途径是有的，但是这些是在同时间赛跑，因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是步步逼近，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北韩进行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之后，上个星期宣布目前已经能够用核弹头攻击美国本土。媒体报道说，北韩威胁攻击美国之后，五角大楼正是审查美国西海岸可以部署新防御系统的一些有关地点。路透社说，这些防御系统可能包括类似部署在南韩的萨德反导系统。上个星期三，北韩播音员在官方的 KRT 电视台宣布，依据北韩劳动党的政策决定和战略判断，新研制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已经成功进行了试射。北韩在先前的发射之后声称导弹可以击中美国本土的任何地方，但是这些将会是第一次通过这种星级导弹做到这一点。北韩和美国官员都表示，这种导弹的飞行高度大于先前试验的导弹。美国已经通知联合国将不再参与全球移民协议。在去年，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一致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就是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这项承诺维护难民的权利，帮助他们重新安置，并且确保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工作。但是美国国务卿特拉森说，这项计划并不符合美国的移民政策。美国的声明是在墨西哥巴亚尔塔港举行的全球移民大会开幕之前几个小时发布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处理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全球6000多万难民的人道问题策略而进行谈判。阿富汗东部星期日的自杀炸弹爆炸导致至少6名平民丧生，另外有13人受伤。骑着摩托车的这名炸弹手显然希望抵达南加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一个大规模亲政府集会的现场，但是阿富汗安全部队在远离集会现场的地方将他拦截之后，促使他引爆绑在身上的炸药。该省政府发言人阿杜拉克·科格阿尼向美国之音证实伤亡情况的同时说，死者包括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目前尚无人声称对这次暴力事件负责。在香港，前劲女将吕丽瑶近日爆出被性侵震惊各界之后，香港70多位精英运动员星期日晚发起联署声明，期望社会加强对运动员被性侵的关注，对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性侵零容忍，遏止性侵，尤其是儿童性侵在体育界的发生。同时，2015年十优港姐麦明诗亦都自爆，数年前在内地参加交流的时候曾被香港人性侵。据港媒报道，包括难后吕丽瑶在内的71位体育精英发起正视运动界性侵犯的事件的联署声明，呼吁外界避免对当事人作出言论攻击，并且促请政府和各体育部门对事件采取具体的行动，保障运动员的安全。 在震动了美国国会电视网络的新闻编辑部和荷里活之后，性侵丑闻现时有蔓延到高雅的文化的象征，就是歌剧领域。知名指挥家詹姆斯莱文被控在30多年前性侵了多达30名十多岁的男性少年，而被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停职。大都会歌剧院的经理彼得盖尔布星期日说，这些是对任何人的人生受到影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悲剧。盖尔布又表示，歌剧院聘请了前美国联邦检察官罗伯特·克利里负责调查有关的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台湾陆委会说李明哲案凸显了两岸交流风险与价值观的重大差异，亦都会讲到上海合作组织扩充之后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在黑海海滨举行。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正式表态不会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川普政府星期四11月30日公布了他在11月中旬已经向总部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提交的这一项决定。这个是美国首次公开就中国寻求世贸组织认可他的市场经济地位表明他的反对态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高层官员在星期三透露了这个消息，称美国以协力厂商的名义向世贸组织贸易法庭提交了这个决定。该法庭正在审理中国就欧盟反对其市场经济地位提出的申诉。报道说，美国星期四公布这项决定等于是在中国对欧盟的申诉中支援欧盟。美国官员表示，在未来审理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申诉案时，美国将会采取类似的立场。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就其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开始于去年12月份。中国认为它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中国入世届满15年的时候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2016年12月份，美国、欧盟和其他的成员国认为中国未有兑现它加入世贸时所作出的开放市场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中国就此向世贸组织的贸易法庭针对美国和欧盟提出了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的地位。目前中国申诉欧盟的审理将会进入听证阶段，较早前停滞的中国申诉美国的审理或将于其后进行。中国入世协定中有关条文语义不清，成为审理申诉的一个难点。各方对于协议是否如中国所讲的应该在他入世15年的时候自动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存在争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问题专家哈夫鲍尔曾经就此撰文作出分析，他说协定语言很难去理解，但他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中国还是较有可能胜诉的。但是即使裁决结果对中国有利，亦都不会改变美国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经由国会立法确定了市场经济应该具备的条件，而中国并不能够满足到这些条件。美国在向世贸提交的决定中，从法律层面讲述了中国为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政府重手干预经济，造成市场扭曲，为本国生产商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损害了其交易伙伴国家竞争者的利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场交锋关系重大，因为一旦一个国家被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就意味着其他货币各更自由地对这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报道说，经济学家估计，因美国和欧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而使到中国制造商出口损失几十亿美元。美国和欧盟对自中国进口部分商品征收远高于100%的关税。川普政府在过去一年里面加大对进口自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审查。至今启动的商反调查案例比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增加了60%多。川普竞选期间一再批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并称当选后将会采取行动。 川普仲多次批评世贸组织，认为这个建立规则调解纠纷的多边贸易机构是一个灾难，没有有效维护到海外美国商业的利益。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六月份在参议院核准其任命的听证会上说，他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在中国地位问题上作出差决定，对于世贸组织将会是一个灾难。莱特希泽的态度令一些分析人士怀疑本届政府是否打算离开世贸组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对《华尔街日报》说，他无从得知裁决结果，但他认为中国仲是很有希望胜诉。拉迪说，这样或许会成为美国退出的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夏富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单单因为这件事件就会导致美国撤出世贸组织，但美国对世贸组织仲有其他不满的，这些因素加埋起嚟，或许会令到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呢一个问题。但就算退出，亦都将会一个漫长复杂嘅过程。美国虽然表明咗态度，决定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申诉结果或者要等到明年秋天先至会做出决定。夏富鲍尔话：如果到时候作出有利中国嘅裁决，美国自然会感到失望，亦都将会可能无视裁决结果。嗰阵时，中国或会采取一啲报复行动。中国尚未就美国的决定作出正式回应，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曾经在10月30日就美国商务部在对中国铝箔反倾销调查中展开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调查结论，仍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并且在对华倾销调查中继续适用替代国的做法作出回应时说，中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该发言人说，美国无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继续做出这样的认定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加大施压力度，令到外界担心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但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西蒙莱斯特则认为，这个是一个过度的担心。他对美国之音说，那种全方位的贸易战不存在，而局部或具体的贸易争执一直就有，亦都将会继续存在。谈及到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症结，莱斯特说，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过大，因而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令到中国朝向更为市场化的方向去转变，但现在他们看到所做的努力都没有效果，所以只能够通过更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中国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针对台湾公民李明哲11月28号被中国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台湾政府在当日就发表了声明，表示不能够接受，认为这件案件对两岸关系势必造成负面影响，呼吁大陆方面尽早释放李明哲。陆委会在星期四表示，这件案件凸显了两岸在制度和法治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呼吁台湾民众从事两岸交流时必须特别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据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针对台湾公民李明哲被中国法院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及接着下来台湾政府的后续营救计划，台湾陆委会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5点的声明。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第一，李明哲无罪，台湾政府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以及国际社会都没办法去接受这样的判决结果。
宣扬民主理念无罪，一个人的言论无法颠覆政权。台湾人民曾经走过政治、社会及思想的解严。
邱垂正说，宣扬民主理念无罪，一个人的言论没办法颠覆政权。台湾人民曾经走过政治、社会及思想的戒严，台湾人民深刻体会到言论表达及理念的宣传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促进社会融合、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相信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未有发出声音的民众能够真正理解台湾人民今日的声音。邱垂正表示， 第二，从李明哲失踪到被宣判，以及昨日各台办发言，一再凸显两岸在制度、法治、价值观念等层面的重大差异。两岸要能够维持和平发展，中国大陆必须严肃正视这件事件，采取有效方法，积极去缩细差距和跨越价值障碍。而第三，对李明哲家属表达敬意，未来会持续协助家属，让李明哲早日返台，亦都对各界对这件案的帮助表示感谢。第四，因为这件案，两岸更需要交流，台湾政府将会持续推动交流，化解分歧。邱垂正话，但因为李明哲案的发生，台湾政府亦都会持续滚动检讨各种交流政策，做出适当的回应。
李明哲案凸显出在从事两岸的交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政府呼吁国人中国大陆的法律规范与司法制度。
邱垂正话，李明哲案凸显在两岸交流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台湾政府呼吁台湾国民中国大陆的法律规范和司法制度与台湾或国际社会民主体制有非常大的不同，在从事两岸交流要特别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邱垂正指出，近年来中国大陆通过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包括国家安全法、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以及网络安全法等，这些法规中针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模糊定义，再加上违反伴随的法律责任，都增加了台湾民众在进行两岸交流时的风险。针对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重量级议员纷纷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邱垂正对国际社会声援李明哲表示欢迎和感谢。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在较早前表示过，希望每个星期都能够探望李明哲。台湾陆委会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呼吁中国大陆依照相关规定让家属进行探望，但至于是否每个礼拜都能够去探望，邱垂正指出中国大陆就探望受刑的人的规定和台湾不同。
大陆的受刑人家属探视则是一个月一次，每次时间不超过30分钟。
他说两岸对于受刑人家属探望有不同的规定，在台湾受刑人家属探望只要是上班日子，逢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接见的登记，但在中国大陆依照规定，大陆受刑人家属探望则是一个月一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每次不超过3个人。这些规定都是大陆方面的规定，虽然是这样，台湾仍然会尽一切努力协助家属前往中国大陆进行探望。邱垂正最后感谢各个政府部门对这件案件的协助。他说李明哲是台湾国民，台湾未有失望的权利，会继续努力寻求各种有效、必要、有助营救的行动，直到李明哲返回台湾那一日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北韩罗先特区是北韩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曾经有几千名外国商人在那里经商，但是自联合国对北韩施加制裁之后，这个特区受到影响，一些外国商人亦都已经离开。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北韩罗先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这里有温水港口，是北韩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据法新社报道，例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的让步，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营运。然而国际社会针对北韩发展核武器制裁北韩政府的行动正在这里产生了影响。在罗先特区的中国企业重兴建材水泥厂副经理韩岳是这么说的：
从中国那方面来说，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国禁运的东西呢，双方之间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
他说从中国这一方面来讲，很多属于联合国 禁运嘅嘢，双方直接嘅投资交流方亦都可以话被切断咗啦。呢度曾经有5000多名嘅外国商人，大约有80%系嚟自中国，而一啲人自制裁开始冲击呢度之后就离开咗。负责喺罗先招揽投资嘅人承认，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但仍然唔会理会制裁。罗先当地政府经贸合作局主任金永南是这样说
的，我们文森林的领导者，我们经济土地，他
说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北韩的经济基础得以稳固，国力得以增强，因此北韩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之下畏缩。金永南称罗先特区已经收到了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其中有1/3是来自北韩国内，其余来自国外。然而有专家表示，罗先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压制。 IBK 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邱邦元是这样说的，
스스로경제개발구를진행하긴합니다，
他说北韩自己发展这个经济区是有局限的，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以便获得成功。针对北韩的制裁会令到这类外国投资进入北韩变得困难，北韩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现在看来也都将会难以实施。罗先特区希望利用其邻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联合国八轮的制裁已经禁止北韩出口从煤炭到海类产品以及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随着北韩近期再次试射导弹，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外周动物炎是一种痛苦的疾病，这个由于胆固醇和脂肪堆积阻碍血管里面血液流通所造成，同肥胖、糖尿病以及吸烟有关，为病人带来严重的痛楚。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运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当小路仔受了轻伤的时候，父母或者足球教练经常就会说运动一下就没事了。结果这种经验之谈对患有外周动脉炎的成年人也都同样有效。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is a blockage of the arteries that supply the legs。
美国西北大学的玛丽·麦克德莫特说，外周动脉炎是腿部血管堵塞所造成，患者走路困难，经常感到小腿肌肉疼痛，或者感到肌肉拉紧、灼热，甚至是无力。外周动脉炎非常之痛，令人衰弱无力。丽塔·德里斯科尔是一位的患者。
It hurt from my calf to my hip。
他说他至少由腿到臀部都是很痛。
The pain was just excruciating。
另外一位患者泽拉科尔米亦都话，呢一种嘅疼痛难以忍受。据估计，美国每年治疗呢一种疾病嘅手术嘅费用高达40亿美元。但系原来喺医务人员嘅监护之下，患者喺走步机上边运动亦都同样有效。
It's one of the very few therapies that is effective, and suddenly it will increase access of patients。
麦克德莫特话，呢个系几种有效嘅疗法之一。极大地增加了病人得到有效治疗的机会，接受这种疗法的患者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You know, there is life at the end of this. You know, I can get back to the things that I used to do, and I know it's going to be better.
患者科尔曼说，你知道今后有希望，就可以重新做以前所做的事。他知道生活会好起上来，不过你要鞭策自己，要有好起来的毅力才能够好翻。经过4个月的简单运动，科尔曼恢复了健康。而家佢可以喺社区漫步，唔再感到疼痛。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嘅流行美语。咁大家都认识 Michael 啦，咁佢就喺纽约读大学嘅，咁佢嘅爸爸妈妈咧就住喺首都华盛顿。咁呢个周末咧，佢就请李华去佢嘅爸爸妈妈屋企咧，就去作客。咁今日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fishy 同埋 to luck out。
Michael， 真系多谢你请我去你屋企过周末，有机会同一个美国家庭一齐过周末，对我嚟讲好有意义。你爸爸妈妈真系好人，我都好中意你妹妹啊。
She's not usually so nice. Normally, all she does is complain.I think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Oh, 你说他平时不是好像这两日那么得人喜欢，他总是喜欢埋怨，那这个我就看不出了。你说 There's something fishy going on， 是什么意思啊？ Fish 不是鱼吗？
Oh, fishy is fish with a Y. F-I-S-H-Y. That means there's something suspicious going on.
你的意思是你妹妹表现得这么好，跟平时不同，你觉得有点古怪，为什么啊？
Because she always acts this way when she's trying to get our parents to let her do something.
是啊，有些小孩子是这样，当他们想问家长要些什么的时候，就会表现得出奇地好，要求满足了，一切又照够了。
I can say something is fishy if I think someone is lying about something.
这个我就清楚，如果你认为某个人在欺骗你，你就可以说 It seems fishy.
That's right.
我那天接到一个旅行社的电话，说我得了个奖，他说我可以去四个地方旅行，一个星期只要$200，但是要我马上给这笔钱，我当时就觉得可以了。 I thought something was fishy， 对不对？
You're absolutely righ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The travel company probably does not even exist anymore. After you pay them, you probably won't even be able to find them.
诶，好彩我没上当，原来是骗局，等我俾咗钱，佢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系太离谱啦。
You really have to be careful whenever you smell something fishy.
一个周末过得真系快，好似啱啱嚟，而家又要坐飞机走啦。
Oh, look.Half the flights are cancelled because of the snow. But ours is still on. We really lucked out.
Oh, 因为落雪，所以一半的航班都被取消，而我们的就按时起飞，真是好彩。你刚才讲的 lucked out 是不是好运的意思呢？
Yes, to luck out. Luck is spelled L-U-C-K. It means we are really fortunate. Usually,It is used in the past tense. L-U-C-K-E-D. Lucked. Out is spelled O-U-T.
咁係咪每当我觉得运气好嘅时候，我都可以用 to luck out 嚟到表示呢？
Yes. For example, I can say I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 last week. I didn't study very much for it, but I still knew all the answers on the test.
上星期嘅考试我考得唔好。而你就冇点读书都识答。You really lucked out on that test。我就冇呢种运气啦。如果我唔读书就考得唔好啦。
Hold on a second. I think they just called my name. I hope nothing's wrong.
系啊，我都听到佢哋叫你个名啊。快啲去睇下，睇下有咩事。咩事啊 ，Michael？ 系咪张飞机票有问题啊
？No. In fact, I lucked out again.I dropped my wallet at the ticket counter. They just wanted to return it to me.
Oh, 你唔见咗银包都唔知道，班机柜台执到咗，仲主动还俾你。你真系好运啦。You really lucked out this time. 银包里边有几多钱啊
？Not much. Only $10. Come on, Li Hua. Let's get on the plan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fishy。意思就是怀疑对方是不老实，是耍花招。另一个就是 to luck out， 这个就是指并没有想过的运气。好了，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这一节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